好，各位学长，阿弥陀佛。我们上回因为三位有三位新如来来参加，所以我们做了蛮大幅度的总复习。可是因为我没有做一些名相上的准备啊，所以今天我还是借着补充我们上个礼拜白板上的资料，做一个白板上这个总的叫做科判，不过它只是第七项。饶益有情戒具足安住修习方法的第七项，总共有十一项啊。饶益有情戒这个部分有十一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这第七个。刚刚讲到最重要的是我个人的选择啦，每一个其实都有它的重要性啊。那么我们上个礼拜是进到了第二项未说正法。那我上礼拜自己这样整理过一遍之后呢，对自己也蛮佩服的，因为完全没有准备就重新来过一遍。那我回去之后，包括今天上课前做预备功课，我还是把这几年来，应该两年半以来学习菩萨地的内容啊，再做个总整理，发现呢，的确它的脉络哈，跟我们今天在用所谓的六度四摄这一段这一段的菩萨戒的内容啊，单纯虽然只是在谈菩萨戒一件事情，可是它还是关系到整个菩萨地的次第。为了要证明这件事情呢，我还是引了整个白板的这个内容啦，来跟各位再做一个简单的复习啊。因为有名相上的提示，所以就不会那么拉早啊，希望对各位有点帮忙。那回忆起这两年多来我们学习菩萨地的这个历程，首先呢，我们来看看白板上的整个上面那一栏，对不对？好，从菩萨地那三个字开始，对不对？就是说我们整个欲界之论到讲菩萨地的时候呢，它主要谈的是什么事呢？一开始当然就必须要先问你到底有没有这种想要成为菩萨的三个要件。第一个，你过去生有没有这一类菩萨六度四摄的种性？有没有种性？我们用现在的白话来讲，个性。因为你如果没有想要做菩萨或者是做得来菩萨行的这种性相，你逼你去学，把你丢在那个学校里面去学，每天从早到晚听的都是那些要你去做这个菩萨行的内容，我想恐怕你会很难过，对不对？可是如果叫你去打篮球或者是上体育课，你可能会非常 happy。 所以我们纵使这一生我们回想我们受教育的过程，你在哪一些课程或者哪一种上课方式你会比较相应，碰到哪一种老师跟哪些同学互动你会比较习惯，这就是你今天的种性，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种性词。所以你今天学什么东西，或者你打算你发了一个愿望说我要学什么东西，其实都跟你过去带来的种性有关系，这是第一个。我们内容就不多谈了，那详细的内容其实就是六度四摄。如果约菩萨种性来看的话，就是六度四摄。有些人呢，生来自然而然就会很喜欢关心别人，对不对？自己虽然也没有那么好，可是他就是能够在方便三业上随顺的啊，很容易的就去做到关心别人，然后呢，好的先给别人用啊。那有些学长就跟我提起那个慈济的大爱台的节目，其实佛光台的菩萨行者等等等等的这些身影啊。这些声音都在我们四周围，不见得他被这些节目报道了，他在存在在那个节目里面。其实我们四周围都有，四周围都有。像我记忆非常深刻的是，以前这个我去政大教过两年，就是兼课了哈，兼过两年课。那在政大旁边的有一条巷子哈，不是紧邻着政大啊，政大附近。紧邻的那个巷子有一条这个巷子里面呢有一个欧巴桑在卖那个欧阿米刷，你知道吗？一碗 我们大概就不是太大，也不是太小的欧阿米索，就这么浅浅的。第二，你们现在要买多少钱啊？对啊，最便宜的大概35块了，对不对？那个时候他只卖10块钱，只卖10块钱，而且那个价钱呢、啊，已经维持了好久，到现在。他休息了一段时间，因为听说生病不舒服，一回到家里病才刚刚好，他又推摊子出来卖，加了5块，15块，纯粹材料钱，工钱不算。他说、啊、有这件事情让他做，至少让他不会闲着慌而生病。他的想法就是这样。那个他没有受过任何的教育了，他也不是说我要做菩萨他才这么做的，就性格上就是如此。我想我们身边很多人就是这样。那这样的人他不见得这一生需要学佛，那么我想他的业不会太差，清净，下一生再来为人，乃至于很可能约我们佛法的观念来看的话，他生六欲天的机会是有的。而且像这种个性的人生刀立天，我觉得都不算过分，对不对？辛苦一辈子都为别人想，你要升到刀立天去享享福，我觉得都不是太过分的事情。所以并不是说你要得到一个好的业果，那个报应一定要学佛，这不是一定的。有人天生种性就继续来增上生，那他继续一生一世就在那个福报增上的过程当中辗转，虽然是流转，可是还 OK 了。可是你说他有没有苦，每一生来还是蛮苦的了，只是他的个性让他不会那么计较那些东西，如此而已啊。那么这个是种性词。第二个，如果你因缘比较好，你会碰到一些善知识啊。我觉得你要到的发心词，词的意思就是认词，就是说把你过去生的修学啊保持住，还让它增上，就是词的意思，对不对？那么第二个就是发心词，发心词我想恐怕得要靠善知识了，有善知识引导你，然后去学，然后去见到一些事情，不见得是有人教，有人是碰到一些事件非常让自己惊心动魄的事件，于是他就狠下心来，觉得我不甘愿每一生只是如此，虽然还不是太差，可是我不甘愿只是如此。当你不甘愿只是如此而开始有一个动机，我要改变我的生命的时候呢，那个叫做发心词，可是还是没有方法，对不对？所以第三个才是整个我们第一分讲菩萨戒的第一分，我称为叫做发菩提心分。那一分的重点就在觉分词里面，你要改变这一期的人生，你一定要开发觉性嘛。好、哦，爱干我嘛，干我这个觉悟要放在几个地方。第一个要知道是苦，苦的因不是别的，不是别人害的，不是这个社会乱，都不是心外的理由，而是你今天所造的积累下来的极地，就是苦因呐、啊。你自己所造的苦因，这个是重点，这是重点。然后呢，你相信极灭性，你相信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如果你心里面不相信这些问题可以解决，你不信灭地，那修行就没希望。你就认定了人生就是苦的，所以有人认为佛法是非常消极的宗教，错。佛法要你知苦，知苦之后呢，苦的因是极地，极地的意思是一堆的烦恼嘛，然后造一堆恶业嘛，所以极地代表烦恼跟恶业嘛。你因为很多的烦恼逼着你去造恶业，所以你的果报越来越差。你了解这个东西，这东西是可以断的，断了以后你可以有清净的生命境界。可以有，那个就叫灭地，你要深信灭地，而灭地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虽然灭地一定可以成就，而且绝对有这种可能性，可是你一定要去修道，修道只是为了要除障碍，并不是要去获得什么东西。那你这个观念正确了，就开始生生世世，不管你今天在娑婆世界或者哪一个世界，或者你生净土，你就是去干什么，成就你的道业。所以你的生命就是向道的完成，你向于道的完成，那么于是你看连基督教都说他们那条道路叫圣道，对不对？里面那个圣执行圣道的生命力叫做圣灵，其实几乎跟我们佛法的一样， 可是问题是啊，我有很多基督教跟天主教的朋友，他们知道我在教子观的东西啊，他们都不敢说从我这边挖宝了，不过他就跟我谈很多事情啊，然后我在很多地方也都带他们，他们不叫禅修，他们叫灵修，我说 OK 啊，我就带你们灵修啊，啊，也我就说你们就你们所知，你们的主日崇拜的方法是什么？啊，你把那个仪轨告诉我，就在那仪轨里面呢摆进我们的一些方法，不用任何什么佛菩萨的名称，就纯粹方法，就谈方法，也 OK 啊。他们也学得很好，学得很好，他们就觉得哎呀，你们的这种教学啊很有系统啊，书在哪里？于是就请他来到基金会三楼，请了一堆的书。我说你都看到一个神父跟一个牧师抱了一堆佛法的书回去，你们会觉得怎么样？我是觉得这种状况应该要多发生才好，对不对？这种交流多发生了，我觉得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宗教之间的歧见，这是很好的事情。我们应该有这么大的量啊，不要以为这是人家道法。我记得以前妙好曾经讲过一句话，因为他在佛学院讲课，讲课以后会有录音带，对不对？那录音带录完了之后呢，他要流通出来，有些常住法师就很慈悲的流通出来，因为他跟某些在家居士很熟啊。那些人说，哎，某某法师，你们那个上课的录音带流通出来我们听嘛，那他们就流通出来了。这个事情被另外某一些常住法师知道了，他就开始结魔了。嘿，这些在家居士也没有来我们这边共修，对不对？每天在那边五欲六尘过活，我们在那边辛苦了半天，还把你们逐字稿都录好，然后你们就拿回去影印一下，你们就可以在那边拿走我们一整年学习的成果。妙老说啊，这个年头啊，你跪下来求别人学佛啊，人家都不见得要，人家求着要向你啊拷贝去，你还不给我们学圣道吗？我们做菩萨吗？哎，你看看，那就是他老人家的想法。这个就是觉分，就是觉性，你用在什么地方？你发觉啊，如果你是向着，你是顺着觉性生活，你有很多的观念、很多的做法、很多的决策会变，心量呢就是越来越宽，日子就越来越容易过，对不对？就是觉分词，所以里面最重要就是觉分词。而觉分词里面的非常复杂，但虽然复杂，不超过三大类。第一个，你要学什么，对不对？你要学什么？那如果你们愿意笔记一下的话，回忆一下，那没有上课的新同学，你们就稍微笔记一下，在《瑜伽师论》里面就讲啊，里面有七样东西是要学的。哪七样东西啊？这是我没有白板上写的哈，你自己补充。第一个就是要学习懂得自己追求利益，你要懂得三界或者是十法界。三界六道里面没有可哀乐的事情，真正的利益，佛法说真正对自己最有利益的事情就是出三界的解脱，对不对？可是什么是解脱的涅槃菩提，你要了解。第一个，你要了解对自己最有利益的事情是什么，你总要搞清楚吧，对不对？如果你的目标，你认为有利益的事情就是五欲六尘或者吃一颗牛排，那你还不要吃到狂牛症的牛排啊，对不对？你一定要懂得，你非吃牛排不可的话，也不要吃带骨的嘛，对不对？这个知识总要有吧。所以光是世间法里面什么是对自己有利益的，都必须要去学才会，不是天生都知道的。如果你是顺着你的习气，那没得玩，对不对？然后呢，行有余力，第二个东西，学习怎么让别人也获得自己认为最好的利益时，那就是他利。他利跟自利其实是一样的，只是受用对象不同。你自己一定要亲自尝认同这个东西对我最好，那么既然我也要这样子，大家都要这样子，如果有人跟你问，你跟不跟人家讲？当然讲啊。如果你有多的，你愿不愿意分？ OK 啊，就是利他了。好，所以不是太委屈的事情。好，懂了自利跟利他之后呢，当然了，最好的方法就是恶利嘛，怎么做一件事情让这两件事情都做到？所以我们就把自利利他合在一块儿， 啊，合在一处，它是两件事，可是呢合作一处啊，有两件事。先从寻求，因为人不知是天诛地灭嘛，所以先想我自己要什么，然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推己及人，就想到怎么让别人也得到这个好处，对不对？进而同时做一件事情，满足这两个目标是最好的啊。比如说了，今天早上我妈妈一夜她都睡不好，那我睡她隔壁的房间，就听她最近这段时间都是惨彻辗转反侧，不容入眠，然后呢还经常多梦，梦中啊讲一些我根本听不懂的话，然后呢我就去看是不是他身体什么地方不舒服，就会发觉他是在睡觉中，可是就是有问题。那这种状况呢，就是代表他体内有发炎，根据我的医学知识有发炎，火气大。那他自己啊很忍苦的，他每天都在想啊，怎么让我爸爸有好吃的啦，怎么让他的孙几个孙，这个孙那个孙那个孙，都每次都在想别人。那自己已经牙齿也不行了，然后免疫力差了，疱疹的症状出来了，他都不去管他，他以为不管他就会好，忍不过了，今天早上总算起来说，哎，带我去看医生。我说难得啊，以前他要看医生就自己去的，还忍得住的情况底下，我想啊，如果再给他几年的老化，我想他也必须学着如何当好的病人。他是我见过很难搞的病人，他总是认为他应该要照顾别人，可是不太容易被照顾，懂吗？只要被人家关心多一点点，他就会很不自在。所以我今天一路就带着他，本来要开车，结果车子的钥匙居然不晓得怎么搞的，断在那个钥匙孔里面，所以车子也没办法开，所以只好慢慢牵着他去坐公车啊。那我说坐计程车要绕很远，他还省那个钱，他说不要，我们坐公车还可以，就坐公车，一路公车就到国泰医院。哎，今天一路呢在国泰医院的这路上，从我家临沂街到国泰医院好几站嘛，每一站的候车室都有内政部的广告，活跃老人的这样的广告。可是我一路看下来找的人呢，都是非常健康的典范，可是呢我觉得里面的典范少一种种类。什么种类啊？好病人。怎么像孙悦那种人，对不对？就是福报太好了嘛。阿兵叔那就会种田的，对不对？都是身体还健康的，你为什么不去拍一个被外劳推在车子上面，他还能够满脸笑容，然后说一句话，对不对？然后呢在床上被人家穿包大人，他不会觉得任何难过。我觉得很需要让那些尤其是知识分子老化以后那些难搞的病人，他需要学着如何当好的容易被别人照顾的人，这也是心理健康啊，不是吗？那一定要很光明的很正向的才叫做 OK 吗？其实我觉得健康的心态跟身心状态有很多种类，这就是你要去想的事情。什么叫做恶力？恶力其实它是很广泛的，不是你今天去我有多少钱去嫁唬，这不叫做利他，你知道吗？利他的种类是很多元的，很多元的。像我支持，我弟弟住在东门里，我住在文光里，就不是文光里，信市里，啊，就我们这附近而已了哈。我们就有信安市场，信安市场的楼上有个自闭症的红爱自闭症中心，然后呢，以那个为中心，我们有很多的老人家住在这里独居的老人，啊，然后呢，很多儿女都已经移民到国外去了，包括我们一楼的这个早班的阿伯，啊，儿子女儿都在国外，只有一个在新店了。然后呢，常年他都住在这附近租的房子，那算是我的管区范围之内，他也算是独居老人。你要列一个册子啊，哪些有独居老人，定期的去打个电话，也可以去拜访一下，敲敲门，知道没有？ 因为那死了老半天也不能没有人知道。老实说一句话是这样，不信你问你自己，你多少时间打电话回家给你爸爸妈妈？如果那段时间大家都刚好最大公约数，那段时间都没人去 care， 对不对？发生任何事情呢，不知道。所以啊，远亲不如近邻了啊。我们同一栋大楼，彼此都互相知道谁谁谁姓谁，家里状况大概怎么样。虽然不知道个人的隐私，可是这些关心总要有吧。所以不必表列什么东西，你这恶劣的东西太多了，太多了。当然我昨天还在看那个滚雀格西的那个图壁大典的那个 DVD， 一个人要跻身成佛成那样子修行呢、啊、自在往生，那的确是很难得的事情。可是在世间法上面没有一个人那么容易哈、啊、让他那么的自在，所以必须要在大家互助的情况底下创造一个彼此关心的缘起。所以其实昨天我在看滚雀格西他的26年禅修出来之后，他就选择在尊地区去照顾邻近的尼寺，就是瑜伽女啊，就是他们那边因为没有受戒的比丘尼啊，所以就是瑜伽寺，但是是女众，一群女众在那里。没有任何人照顾，而且资粮很短缺，他居然就是有这个因缘去照顾一个尼寺啊，20几个人啊，慢慢让他照顾到走上轨道为止啊，在里面也去做教导。我觉得这种因缘都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不是发生在你自己有多么能干，而是发生在你不管正量有多高，你都可以回到最红尘做最简单必要的事情，都不觉得那是很委屈你的正量的，这是最难得的事情啊！当你的正量到那个地步的时候，你却能够表现出这种修养跟智慧跟态度，我觉得就是恶力真正他要表的东西，就是你那个态度，你那种思考的方法啊。然后呢，第三个课题要学真实意。那么五蕴皆是六尘所讲的真实义呢，非常非常的我觉得很受用。它真实义有几个定义，我最喜欢的定义叫做境相应会，就是在境界当中你会相应起一种抉择，而那个抉择呢不发生烦恼，也不触恼众生，对自己而言呢不发生烦恼，对别人而言呢不构成触恼的因缘，对不对？不是就满足了前面的恶力吗？所以真实义的定义就是你在任何一个境界的人事物应对进退中间有一个学来的或天生的智慧跟态度，让你做了一个决定之后对自己不会生烦恼，对别人不会产生恼害，那个叫做真实义。所以瑜伽师就认对真实义的定义不太玄的，可是你要做到那一品当中的真实义却不是太容易的事情。一个老人家从6岁当小沙弥，然后呢到32岁都从事听课的学习，然后呢再加上26年的禅修出来去做最简单的事情，你用那么样子文思又透过修三摩地的正量，然后呢却做照顾一堆比丘尼修行的这些事情，然后帮他们募款，帮他们安置所有这些设施老旧的要修补，就这个事儿，这就是真实意。对瑜伽师利论来讲就是真实意。然后呢这是第三个课题，第四个课题要学习要展现威力。这个威力呢里面有三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所谓的神通，视线神通这件事情。所以神通到底必不必要，我们上个礼拜六下午的研讨班还在谈这个事情。佛法也谈神通，可是那神通不是为了要沽名钓誉，而是让你做起很多特定的事情来比别人会胜任。比如说我礼拜天还看到那个滚雀格西的那个片子当中，他说当尼寺里面缺钱的时候呢，一溜烟那天他就不见了，然后呢听说有人在隔壁好几 好几山头的那个村落里面呢，发现他在那边化缘，他在那边化缘。然后那天晚上，他又赶回市里面来了。哇哇哩嘞，就是一个老人家了。那个时候他年纪已经不轻了呢，就可以跋涉过几个山头干这个事儿。我们不要说是他真的用飞的了，纵使用走的那种，也是体力很厉害，对不对？就是这样，啊，包括一些点医病啊，你也不要去想得太玄，他就有医病的能力跟智慧跟知识，他就有这些视线神通的东西。然后呢，他做起六度的那种想法，脑袋瓜非常非常灵活，对不对？啊，这就是威力品。那详细我就不多说里面的细的项目了。这是第几类啊？第四个要学习的。第五个要学习的东西呢，就是成熟自己的佛法，怎么让自己所学过的佛法日益进步，对不对？日新苟日新，因为所有这种东西啊，不进则退的。你怎么在不在学校毕业以后，你能够终身的啊，至少进这一期行受吧？你终身的能够学习，而且不断的保持进步，就成熟自己所学过的佛法。好，进而学而优则教啊。所以第六个就是成熟有情，把自己的佛法呢量力而为的去教给那些根器相当的人，对不对？然后呢，如果那个人已经有一点佛法的基础的话呢，让他增上，善根已经决定的人呢，让他正果，已经正果的人呢，劝他开始来跟我一样做一样的事情。这就是成熟他有情，成熟自己的佛法，成熟别人的善根，对不对？这样加起来六个了，对不对？最后一个干嘛？成佛啊，无上正等菩提，学习佛的不共功德。而在佛的不共功德当中呢，一切是论非常非常重视的，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谈的实力，十种智力。那个智力不是 IQ 哈，那种智力呢是用在陪伴众生、教导众生、让众生得利益、让自己的佛法一直不断进步，就是把以上这么多东西都能够圆满。所以最后一颗就是圆满前面六个，你能够把前面六个都具足圆满呢，就叫做无上正等菩提啊，是不是这样子？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十种智力种性，待会白板上有列。这就是七个预期是六论讲一个菩萨应该要学的七门功课，所以你们可以把它记在心里面，对不对？放眼望去，你每天都在学什么？这七个主题，这七门功课，你到底学的吗？你有没有把它摆在你终身学习的课本啊？教材里面，你有没有安排时间专门的去学那个特定的东西？好，学习的方法还要讲究，所以第二科呢叫做如是学。如是学呢分作七个，啊，分作七个，哪七个呢？白板上有写哈。第一个，具多圣解。什么叫圣解？简单定义一下，圣解就是你所记得、学过、记得、留下印象，不忘失、不退转，懂吗？你能够把学过的东西记下来，不忘掉，而且呢，不断的进步，不退转，让你今天所学过的东西不退转，而且还一直不断能够进步的那种念根，就叫做圣解。也就是说啊，你要有很好的记忆力啊，你随学随忘，对不对？我们学说啊，这有五十卷，你学到第三卷、第一卷、第二卷的内容，通通忘光了。我想我们现在礼拜六下午学到三十三卷，上个礼拜六刚刚结束33卷，下礼拜这个礼拜六马上要进到34卷了。我问很多第十卷的东西，一堆人都记不起来了。我不要讲念了，圣解做不到，对不对？圣解的前身就是念，念就是记忆力， 圣洁还要把记忆力，因为你要能够变通啊，不能死记住那个东西啊，还要能够不但变通之外，还要能够自己不断的处事逢源，知一举一反三，对不对？让你一直不断的有殊胜的理解，圣洁的意思一直不断进步，你对那个法义的了解一直不断的进步而不退哦。哎呀，你怎么做得到？这是第一个，你要用这一种方法、这种态度来学习以上这七件事情。第一个要具多圣洁，第二个还要不断的求正法。求什么？在求正法那边，你不妨稍微写一下：求五明，求五种课题的明白。当最重要的是内明了，内明就是佛法了。你要不断的去追求佛法。在《瑜伽十六论》里面呢，告诉你一个菩萨不只是要学佛而已啊，他要另外学四大类的主题。第一个类是我们世间的逻辑学，可是呢，在佛法里面叫做因明。我讲过，因明跟逻辑不太一样，逻辑是推理，对不对？因明是说它的因啊，就在世间的科学的逻辑呢，是在假设的前提底下，用合理的推论去得到推论的结果，那是逻辑。因明呢，是在已经有的结果，那个结果是现在可以查证的东西，然后呢，往它的本源处去追求它的真实因、真实缘，那叫因明学。所以这个不太一样的哈，这是第二大类。第三个一方明。对于身心医疗的理论跟方法要一直不断去学习，你至少保持自己身心健康嘛，心有余力，你也能够帮忙别人也身心健康啊。这是医方明，医学理论的方法，这个东西要不断去追求。还有呢，声明，声音的声，声明在以前的印度吠陀经里面呢很多，可是我们今天学佛的人呢、啊、不要说什么，连穿衣服就变成嗷嗷糟糟，没有任何美感的观念，这是不对的。在以前你看看我们所谓的菩萨挂璎珞，璎珞是什么意思？庄严具，就是不卖公化妆啦，都是清差啦。你今天穿什么上衣，要搭什么下裤子也好，男生是裤子，女生是裙子，当然女生也可以穿裤子，你要配搭什么样子的背包，颜色的搭配等等，要人家看起来不突兀，不觉得难过，这还有讲话的那个修辞，对不对？懂得欣赏艺术文化这类的东西，你选择小说、散文、看电影、听音乐，所有东西的赏析都是属于声明里面的范围里面。因为这种东西是跟别人，尤其你要跟所谓我们现在社会里面的知识分子或者是上流社会的人互动，其实不要说上流社会了，你纵使很离俗的，对不对？每十岁啊一挂人也有他的文化啊，你对他文化的生成跟你去欣赏跟接纳，就是属于声音声明的范围之内。最后一个，那是百工专业，我们讲了 professional 叫做工巧业明，对不对？你会有很多的一技之长，乃至于呢多才多艺，佛法都是赞成的。只要这种学问跟方法能够利益我们的生活跟众生的生活，不是过分的奢侈的要求，你都应该去追求。但是前提是你对于你已经对于四圣地的道理，你已经具多圣洁以后，去追求这五明，就是在内明的基础具圣洁的前提底下，去追求另外四种世间学，对不对？好，这个是一个人生的计划，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哦，佛法应该从小就开始教，然后给他定一个 career plan， 对不对？一个生涯计划，一生就是这样过的了。很多人到了七八十岁了，还不晓得这一生要什么，追求什么，很奇怪。第三个，应说正法。如果你有能力，为别人解说，为别人解说。你如果没有能力，找一个点阿卡， 公告马后啊，佛法里面有那么多故事可以讲啊，是不是这样子？好，就是你嘴巴实在是不能讲，你用身业，你用你的意业去观想，祈请有一天你的智慧开了，你有这个能力能够讲给别人听，不管透过文字的叙述，或者透过讲说的，或者透过你身体去力行去实践的。说的意思是广义的哈，是视线啊，去把它做出来。好，这就是因说正法。然后再来呢，因正修行。好，你说只是说给别人听，跟别人分享你拥有的五明的智慧，可是呢，因正修行，法随法行，就是你真的要去实修啊。像滚出仁波切让别人觉得很赞叹的东西，就是他实修，他用实修让人家看到他自己的生死可以自在，对不对？而且可以留下那么多令人赞叹的啊一些事迹，这就是修行的结果。好，那当然是属于我们佛法不共于一般世间法，之前的东西呢都跟一般知识分子一样，可是修行的结果呢，就是自己才能够真正尝到那个利益，跟他近边的人或者跟他追求圣道一样的人，他也可以体会到，嘿，这个人真的示现出修行真正的大利益。所以法随法行的第一个法那个字就是涅槃，随法行就是三十七道品，就让他透过三十七道品去达到无贪无嗔无痴那种大自在的生命境界。这个是这个。然后呢，我们待会主题要谈到的正教授正教戒，教授比较是属于我们今天经论的道理，你要有八种。教戒呢是比较属于戒律，跟我们本论戒品有关系，可是你要做到戒，你要懂得教理来支持你一个思想系统跟观念，让你能够安住在戒上面，对不对？教戒是直接去管，就像你今天一定要去学嘛，对，学菩萨藏经啊，学论啊，然后呢教戒比较是在毗尼，就是律典上告诉你规则是这个，那是教戒，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对不对？好，那么教授呢就跟你讲该做跟不该做，不是我勉强你要这样的做，或者是不准你那样做，是因为背后真的这样子比较好，所以它是有原理的，让你知道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不该那样做，那是透过正教授达到。可是有些人呢有这个观念，他临到事情的时候呢，他不知道该做不该做，所以你还透过教戒行为上的督导，让他确实不要犯错，犯了错还来得及改，对不对？最后一个方便摄三业，这看起来文字不太懂，你旁边注明一下，就是四摄法。而在这里面呢，他给的顺序是先做布施摄，对不对？有财有法就与众生共，所以行布施是第一个方便摄。第二个就是要爱语，爱语是要说法说道理，让别人明白所有该不该这么做。你给我这么一堆财宝上或是法义上的满足了，满足我的色身能够安住，满足了我的这个知识能够让我懂道理，可是 for what， 对不对？所以你要有个爱语的方向。然后再来呢，力行告诉他你要去追求一个这一生最幸福最美满的利益事。什么事呢？无上菩提，无住涅槃，那是真正的利益。去力行去做跟圣道解脱得智慧有关系的事情，这叫力行。帮忙他劝他去做跟解脱得智慧长慈悲有关系的事情，那叫力行。多劝人家去做这些事儿，